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两年多前哈，我也在你们教会有过一次讲道哈，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好像是。今天又来到这里，我上次是在那边那个讲台哈，那个会堂，我很不习惯，因为读很远哈，距离而且很高，很不习惯。今天能够又再一次来到归正教会，我要非常的感动，也感谢神能够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学习神的圣言，因为唯有神的圣言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也认识我们自己，也唯有神的圣言能够光照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迷惑，所以我们很感谢神。下面我们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主日，主要让这地上所有你的儿女都能够聚集一起来敬拜你，主要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殊荣，主要让我们能够借着在这地上的日子的敬拜能够来预尝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那样的敬拜，和众天使和所有的圣徒们一起的那样的敬拜，而且那样的敬拜是在永恒当中，是吧？我们向你献上这样的感谢，这样的殊荣临到我们，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是吧？但是你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以你主权的恩典，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我们，是吧？并且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赐给我们你儿子的名分，并且在将来我们一起可以和耶稣基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荣，我们都向你献上这样的感谢。主啊，今天在这里也唯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们的心里，主啊，无论是我孩子在这里的讲道，还是听到的弟兄姊妹们，都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的道，是吧？谢谢主，求你赐福下面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也就不念给大家了哈。那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五章的31到47节，那么在这段经文的上文啊。耶稣对那些逼迫他的并且想要杀他的犹太人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他自己拥有这个权柄，并且审判人的是他自己，叫人如同尊敬父一样的来尊敬他，所以他说，他在5章23节说，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那么这是耶稣在宣告自己作为上帝儿子的权柄，他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都认为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耶稣不是在说自己没有能力单靠自己做事，因为事实不是如此，因为耶稣与父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他不能单独行事，不能单凭自己的权柄和能力去做事，所以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完全的顺服父，他和父的关系因此是这样的和谐，他与父是那样的完全的契合。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不是靠凭着我们自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工。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与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能够来与他一同同工。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段经文里面也许会有些地方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发现其中似乎有某种的限制， 我们知道这位耶稣，他对每一位啊每一个人，他是抱有希望的。所以，因为使徒保罗也说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说，他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在这里，耶稣却怎么说呢？他说有一类人是没有指望得救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得救或者承受永生。他说他们怎能信我了？啊，他们怎能信我了？那么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坚决的，啊，没有一半点的迟疑。犹豫，他试过各种可能的管道去接近啊，接近他们，他已经尽心竭力，所以他在这里用审判的口吻说，警告说，他们怎能信我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啊，他却在谁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呢？在那位税吏撒该身上看见了希望，还有呢，在那个行淫的妇人的身上啊，行淫的妇人啊，被抓的这个妇人啊，他连他也没有被排斥在福音之外，甚至连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主耶稣也轻易就饶恕了。我们知道不认主哈，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啊，他的大弟子，竟然三次否认耶稣是他的主。啊，否认耶稣啊，不认主，耶稣连这样大的罪都饶恕了。还有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毫无障碍地接受了福音。即使那些陷在罪中的人，就包括你和我啊，也有希望。但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却不是这样的。我们所看见的是有一些人是无可救药的，哪些人呢？就是那些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到荣耀的那些人。这些人他们不可能信耶稣，所以也不可能讨上帝的喜悦，他们也得不到永生的赏赐。那么虽然我们知道拦阻信心的事物有很多很多，举不胜举，那么在那里的每一种罪都是一个阻碍，但是这项罪就是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的啊，这样的罪啊，他们这些人啊是无可救药的。因此呢，他也是信心最大的仇敌，是基督徒真理和福音的头号敌人。所以我们一定得清楚，教会啊，作为教会，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试探，我们要抵挡的仇敌有很多很多，比如说罪，比如说无节制，还有肉体的情欲等等。但是今天教会最可怕最危险的仇敌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大受欢迎的成功神学，人本主义。所以耶稣说你们人本主义啊，就是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那么这个和合本这样翻译，那么新译本这样是这样翻译的，让我们更容易啊明白哈。新译本这样翻译说，你们彼此接受称赞却不寻求从独一的上帝而来的荣称赞，怎么能信呢？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的人都是互相什么呢？称赞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吹捧啊，人之间越是想到彼此，越是互相的称赞，越是为彼此而活，越是为这个世界而活，就越少想到上帝，越少尊崇上帝，越少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尤其在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需要来宣告这个真理的。因为我们不断看到主耶稣的话是如何在任何一个世代一一的应验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论述中所包含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们互相什么呢？受荣耀，互相称赞，他们不去寻求从独一上帝而来的荣耀，他们 不能信主，也不能信靠他的名。所以今天世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人类已经脱离了落后愚昧的阶段，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的时代。他们声称现在今天人类比从前更文明、更进步了、更美好、更优雅了、更具有同情心了，道德也越来越好了，所以人都把自己什么呢限定在一种态度里面、一种状态里面。所以他说，这些人们这样想，我们不喜欢去伤害别人了，我们不去批评人了，对任何会造成伤害别人痛苦的事，我们都会感到深恶痛绝。我们不喜欢竞争，我们也不喜欢对立。然后这些人他们鼓吹合作和互惠。那么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力的倡导什么呢？融合大力倡导融合。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中共政府，他们在宣扬基督教什么呢？要实现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那么这个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中国化，实质上是无神论化。这把一个信仰上帝的一个宗教基督教作为一个什么呢？无神而改造成一个什么呢？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宗教。那么这是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一种扼杀是一种扼杀。这种无神论化还大肆鼓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这是很时髦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一些牧者，或者甚至是一些比较有名的那些牧者，他们也在大肆的鼓吹在鼓吹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儒教、与孔教与等等、与道教、与佛教，甚至什么呢融合，企图把基督教的信仰的实质改头换面，变成了什么呢？那么这样一来，基督教就变成了什么呢？一种怪物。我记得两年前我在你们教会讲到的题目都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我正在讲启示录，我讲到这个题目是追求纯真也讲到了这个世俗主义对基督教的危害，讲到的这个世俗文化渗透进基督教的那样的一种文化那样的一种危害。那么我们对过去那种直率的言谈方式，就像耶稣那样的直率的言谈方式，感到有点不自在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不得罪人，就是为了得到人的尊重。于是我们就竭力的什么呢？广结善缘，就认为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共产党的马列教也好我们都能够什么呢？都能够接纳，能够显明我们的宽容、我们的包容所以说我们以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仁慈的表现为荣，所以我们开始什么呢？互相抬举我们，并且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沾沾自喜，我们互相什么呢？恭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从人生任何的一个角度看，你都会发现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事实。例如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充满着这一类互相的恭维、道贺的消息，不论是政治的、商业的或者各行各业的都不例外。我们开始喜欢哗众取宠，我们只要别人说我们值得尊敬，我们就喜不自胜我们把其他一切都抛在我们的脑后，于是好名声成了我们的上帝。我们为了一个好名声，所谓的好名声，然后我们把信仰的核心部分什么呢抛弃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言语和行为上获得众人的好评那么说到这些，我就不用在这里过多的解释，相信大家对这些应该很熟悉。我们彼此受荣耀， 实际上就是彼此的吹捧。那么主耶稣所描绘的这幅图画的另一面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不幸而痛苦的事实。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有一个特点，就是竭尽全力的去贬损一切神圣的或者与上帝有关的事情，对那些圣洁的神圣的事情与上帝有关的事情，我们竭尽我们的口舌去贬损他，去批评他去批评他。那么基督的名一再被人忽视甚至亵渎，婚姻的损害在生活中，婚姻的神圣贞操和保持纯洁的宝贵，还有谦卑温柔的美德，还有那些无私的爱，以及基督教一切重要的原则，不仅被世人忽视，而且饱受唾弃和讽刺。好，今天的世界今天的这个世代，好的被颠倒到一个地步，应该是好的倒是受到人们的唾弃，人们的蔑视，人们的讽刺甚至羞辱，而坏的事情坏的事物却受到人们的追捧受到人的追捧。我说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在讲台上讲道讲到很多都可以讲没什么，其实我到这次到美国来已经一个月到美国来这次来也就半个多月了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说话在美国说话要小心，一不小心你就犯了一些大忌。今天有一种我们以前说种族主义，今天有一种叫逆向种族主义，知道什么意思吗？逆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样呢温和一点我也怕被怕不小心就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二三十年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在美国的 NBA NBA 那个黑人的运动员和白人在招收 NBA 的球员的时候，如果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他们的球艺水平是一样的，应该一般只招一个，比如两个之间只选一个，一般是什么呢？选的是黑人。后来就引发了一场什么呢？白人抗议种被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在美国由 NBA 的工会组织了一次什么呢？示威，就抗议歧视白人。逆向的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几天今天又发生了在另外一个州，前上个星期在德州才发生了打死四个警察，今天打死五个，还上了好多个。我刚才看到消息在美国哪个州我突然忘了路易斯安那州。对，那么这些事情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辛普森案件，可能有些知道那个是我们在国内很多年前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就像今天我和我在成都工作的一个美国人我们有一次聊到去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一个法案通过了我就对他说，我说美国人，我说奥巴马政府名下的最高法院伤害了基督教，对所有的教会一次极大的伤害，我就这样直言跟他说，因为他也是一个官员一个奥巴马政府手下的一个官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当你在批评那些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你居然要什么呢？要受逼迫，你不能说同性恋。你不能说，就是今天这个世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而且你们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我说不要以为你们才受逼迫，你们受了什么好大的逼迫？你依然可以在公众面前还可以祷告，是不是？如果在美国好多好多地方公开公共场所，你还不能宣扬你的信仰，你还不能去批评同性恋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说今天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啊一个时代啊一个时代。那么所有关于上帝的事都受到了严重的什么呢？诋毁。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的抬举啊，异性恋你必须去抬举同性恋，同性恋可以拥有比这些正常的异性恋的权利还更大的权利，他可以说你，他可以说你，不能说他。黑人可以犯同样的犯更大的罪，但白人不可以欺负黑人可以欺负白人。今天又死了5个警察，美国。那么上帝的本性从来没有如此的在今天被人忽略，也从来没有如此缺乏敬虔，如此缺乏圣洁。这个世界越来越什么呢？自恋，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进步了啊，美好了，世界对人类进展的赞叹正日益增多，那么对上帝的敬仰却在什么呢？逐渐的减弱。所以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当你们去互相荣耀的时候，你们怎么来信上帝呢？你把人把受造吹捧的那么高，你们那么怕得罪啊，得罪受造的，却不怕得罪上帝啊，这就是今天的情况。人类不能相信上帝，这种可悲的情境越来越明显。所以说我要问你，信基督吗？当你说我要信，我信啊，我信。我想起有一部美国电影，不知道其中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叫 Do You Believe， 美国电影。有一个牧师有一天开着车在街上等红灯，这时候来了一个街头传教士，是个黑人，拖着这个十字架走到那个停等红灯的那个牧师的面前，他不知道他是牧师嘛，他说啊，你信耶稣吗？那个牧师在车上，我是牧师啊。那个黑人没继续说，你信耶稣吗？他这么又这样问啊，然后他就回去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牧师他就想，对呀，他问的，我虽然是牧师，我相信耶稣吗？啊，就像今年出了一本书哈，翻译的本书叫麦克霍顿写的，叫书的题目叫《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教会什么都有了，房子也有了，各项事工也有了，这样的团契，那样的服饰都有了，人也有了，但是没有基督啊，就是没有基督。所以一个教会没有了真，没有传讲了真理，没有传讲了福音。所以说对你而来说，对你而言，他是你的救赎主吗？你信耶稣，或者你认为他曾经救过你，所以你不认为实际上你每天都需要拯救，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流出的宝血是有着永远的救赎能力，不然你早就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什么呢？失丧了。耶稣基督一次的流血啊，一次的献祭带有永远的功效，如果不是带有永远的功效，我们每天的犯罪，每天的犯罪，每天的得罪神，我们每天都失丧失落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这种永远具有永远的救赎的效力，来保守了我们。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拯救。其实每一个重生的人，被圣灵重生的人，我们每天都在被拯救啊，每天都在被拯救当中，就是每天都需要福音，每天我们都必须活在圣灵中。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你的缘故从天上下来受死复活。所以说你是不是把寻求他的荣耀作为你优先的目标呢？ 为什么有一类人总不能相信上帝呢？那么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说得很清楚，他们不能信是因为他们太肤浅了啊，他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点到为止，从来不做深入的研究。主耶稣论到这种人说他们什么呢？他们情愿暂时喜欢他提供的光，他就是说提供喜欢他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所提供的光。是的，只是暂时而已。意思是什么呢？只要施洗约翰的理论一直保持着那种新颖，不断的别出心裁，时常的与众不同，他就能够继续的受到群众们的追捧，群众的喜爱。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对他感到厌倦的啊！他们又回到从前的光景，他们听过他的讲道啊，一旦好奇心满足了，一旦约翰开始讲到主要的信息了，他们就毫无兴趣，掉头而去了。当约翰讲到福音的实质的时候，讲到你需要悔改的时候，他们掉头而去。他们从来没有专心听约翰的信息，更没有把他的教训什么呢付诸实践啊，也没有真正的成为他的门徒。他们只对那些新颖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对那些新的观点、新的想法或新的声音感兴趣。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给大家一个经验啊，就当你听到有些某种新的，在基督教里面有某种新的观点或者一种新的提法啊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要警醒，要警醒。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别的福音，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那里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警醒了，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福音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今天甚至教会都喜欢追求这种新的东西啊，新颖的东西。就今天这种人遍地都是，他们暂时跟随一个宗教，有些人总是也是这样，有些人总是定期的出现在教会中，好像他们很有规律，他们偶尔露面，但很快就什么呢失踪了。他们来来往往，间歇性的到教会听上帝的话语。不，如果你只是偶尔出现，只是暂时感兴趣，你就永远无法明白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所以你必须求从上帝来的荣耀。在哪里求啊？你到教会来听上帝的圣言啊，来求上帝的荣耀，来敬拜上帝。主耶稣迫切希望他们注意这个功课，所以他又再次提出来，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的问题是出在以为有永生啊，你们以为只要拥有圣经和研读圣经就够了，好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甚至经常谈论啊经文，也按时读经，但都是什么呢？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他们并没有仔细的寻求经文的深层的那种意义，没有在知识上做深入的探讨，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整本圣经都在做哪样的事情呢？都在为基督做见证啊，做见证。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太肤浅了。即使读圣经也无法救他们，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啊？求从上帝来的荣耀。所以记住，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口中随便说出的称赞和夸奖。作为基督徒，特别是作为牧者、传道人，更是要谨慎啊，更是要谨慎。别人喜欢听别人的称赞，别人的赞扬啊。这些人只求从人来的荣耀，他们不能相信基督。除了他们的心思的肤浅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诚实啊。他们从来不对更深一层的生命和信仰问题产生兴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彼此抬举和吹捧，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的啊，谎言和欺骗之上。它纯粹是一种表面的、外在的、捏造的、虚无的、虚伪的东西。所以必须明白，宣讲真理从来不是为了赢得掌声啊，宣讲真理从 从来不是为了赢得掌声。任何一个以追求别人的掌声和称赞为最高目标的社会或者教会或者牧师，必然会落入同样的虚假中。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你看那些啊，比如说那些节目主持人哈，或者一些讲员哈，在上面讲了讲，哎，来点掌声啊啊，都他就希望看到掌声比较稀疏哈，他还说哎，再热烈一点啊，然后他就大家哇哇哇欢迎，他一鼓掌，他就很满足啊，他就喜欢落入这样的虚假当中。所以如果我们把赢得别人的赞扬作为首要的目标和人生最大的满足，我们自然会把一切的精力都集中在什么呢？外表的事物上，而不是内在的实际。那我们知道，人不论多么精明，都无法洞悉我们内心究竟有多深啊。我们虽然说人可以形容说我明察秋毫，明察秋毫，但是你能把一个人的内心完全的什么呢看透吗？那些所谓的心理学家们，他们能够把人看透吗？他可能对他自己啊都不一定能够看透啊。所以说人只能凭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来判断，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取悦他们，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什么呢？外表上啊，把外表的功夫做得淋漓尽致，这样就把我们内在的隐情给什么呢藏匿起来了。我们用外表做足了外表的功夫，然后把我们内心的东西什么的藏匿了。那些一心要博得别人夸奖的人，很少把时间花在什么呢默想，花在品茶上。他们总是面对着别人，从不面对自己。他们不断的细心的盘算，企图决定他们会给别人什么印象，成天都在想，哎，我这样做，我这样穿，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啊？于是别人的反应就成了他的良知，结果丧失了自己的良知，在乎别人的反应成了他们的良知啊，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丧失了自己的良知。一个人如果只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就不会在乎他私下对上帝的态度。这不仅在哲学和心理学上是如此，还有更糟糕的情形，就是故意的欺骗和作假。世界对你评价很高，人们尊敬你，赞美你，于是呢，你就自命不凡，你接受他们的推崇，从此呢，你就活在其中，你让他们一直以为你外在的表现就是你的本相，最后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啊，连你自己都相信了，这是自我崇拜，是自欺欺人。假设其他的人能够看见你的内心，或者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或发现你过去生活的一些细节，或者像你的家人那样了解你，他们会怎样想呢？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像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那样了解你啊，了解真实的你，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怎么想呢？如果他们像你了解你自己一样，那该怎么办呢？也许你历来富于盛名，一直以来头上总是顶着光环，甚至于未来的坟墓前面也是花团锦簇啊，要设想啊，他连自己以后死后他的葬礼都应该办得什么呢光光鲜鲜的，他的想着死了以后他的有多少人来什么来哀悼他啊，葬礼有多么的隆重啊，他都想到连那个都想了啊，甚至于这个他都想，因此他洋洋自得，他踌躇满志，周围的人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呢佼佼者，说他是精英，他是名人，他的名声在外，其实那只是一场闹剧。要是他们发现了真相，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行动突然都暴露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怎么看待你呢？今天我们看到人在外表这样子，一个人的内心，我有一次讲到，在我们教会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仪器安在我的插在我的身上，一个感应的， 能把我思想啊接着一个高清的一个屏幕，然后我思想想什么，就通过这个仪器什么呢，把我所想每天所想的东西什么呢，全部清楚的显现在那个高清的屏幕上的事，你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我们人每一天念要闪过好多邪恶的念头，神没有让人造成这样的仪器，是对我们人的怜悯，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造成，你看今天什么仪器都造了，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插在头脑里，是不是？如果真的每天好多你在上面说我爱你的时候，结果那个屏幕显示的是我好讨厌你，是吧？完全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的啊。就那个上星期我在奥兰在那个在一个另外一个教会哈啊教会讲到，我说那些我说你年轻姊妹们哈、不要为一些弟啊你的恋爱的时候哈、不要因为那些弟兄说我他当那一些弟兄要达到某种目的要你就范的时候，他会说我爱我因为爱你我这样的时候，你千万小心，他不是在爱你，而是他的荷尔蒙什么呢，荷尔蒙猛涨，真是这样子的，不要轻易上当啊，不要轻易上当。所以说如果这个高清屏幕显出了再说我爱你的时候原来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是很丢人的，很可怕的，很可耻的，是不是？所以说万一他们能够得人能够看穿你的心，进入你的心中，只在那里待上一天，发现那里面真实的景况，你该怎么办？他们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观察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就是有人悄悄的在观察你，你就不知道啊。当你知道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对你的私生活像对你的公开生活那样一目了然，那你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对人生有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足以知道这里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欺骗和作假上面，所以我们就是，所以说我们活在表面上，目的是为了，因为我们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只求从人来的称赞，我们活在表面上，也为表面为外表而活。这里重点的是啊，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只要我们继续这样，就会一直忽视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会看上帝的，我们的关注不在上帝那里，只在与人那里，只在于所有受造物那里。只要你一直对人隐瞒你的本相，就永远无法面对自己，除非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什么呢？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如果让别人担任最终的审判官，让别人来担任你的最终审判官，你就会只在意如何的取悦于他们，而不是什么呢？你就不会什么呢？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这位终极的审判者。一个对别人不诚实的人也必然会对自己不诚实，这种人无法认识上帝的，他无法认识世界的荣誉，只会带来骄傲和自满。然而使徒彼得怎么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除非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永远不会谦卑下来。所以但愿你忘掉人世虚浮的荣耀，努力的寻求什么呢？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能相信基督，不仅因为他们太肤浅太虚伪，而且因为他们是盲目的，他们受了误导，是愚昧无知的，不知道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其实一文不值。主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对永生的生命，实际上你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你们不信。那么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的人，他们不肯在上帝和永恒的亮光下来思考人生，他们已经下定决心为这个世界而活，所以故意忽视其余的部分，这是刚愎自用。别人越想帮助他们，他们就越反对，就越抗拒，他们不理会上帝和上帝的呼吁，他们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不能明白，也无法去相信一个完全无私诚实的人。所以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耶稣来他们不接待。那么在一个自私的人看来，无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很难相信会有人肯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根本不会相信耶稣他会为我死，怎么会呢？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啊。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基督的十字架对骄傲的希腊人来说什么呢？是愚昧的，是愚拙的。他们不相信基督是为他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要是因为他们拼命想救，想自己什么呢？救自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救自己，其实这些人他们是被误导了，他们的眼被蒙蔽了，别人却仍然的称赞他们诚实、真诚、热心、行善、不落人后。所以要知道，任何人要是否认批评基督徒的真理，总是能找到共鸣的人啊，共鸣的人可以从同样盲目愚昧的人那里得到赞美。所以任何人如果只是奉自己的名而不是基督的名前来，他总是能得到什么呢？群众的掌声啊。所以说异端邪说在不敬虔的人当中总是有吸引力的，总是能深得人心的，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实啊！所以异端是撒旦所利用的什么呢？一个破坏教会的工具。最近这两个月，一两个月，我们教会遇到了，直到昨天啊，各种异端，形形色色的异端的攻击啊！昨天又有一个小组又进来到有个小组有一个异端在什么呢？在宣讲那种异端的教训，而且劝弟兄姊妹在他们小组的啊，劝到他把他们这一些弟兄姊妹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带到他的家里查经，让他们不要再到秋雨之父，不要再到秋雨之父，说那里讲的啊是错误的，是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不到耶稣了，不到真理了，不到教会去，到我这里来。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啊，整个的啊，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过对教会的这样的攻击，有过以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教会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你以欺骗别人而沾沾自喜，你甚至欺骗自己说你能骗得了上帝啊，但是你错了，你绝对不能得逞。他知道你的心，不论你如何冷落他、忽视他，不论你如何亵渎他的名，把他排除在你的生活圈之外，他始终都什么呢？一粒不动摇的，他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请你不妨自我反省，是不是真的想讨上帝的喜悦？也许你一生都在教会出入，并且可能你得，甚至你什么呢？你很有威望，在教会你德高望重，备受尊敬，但你一生最主要的目标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你最崇高的目标吗？啊，崇高的意愿吗？你认为自己得上帝的欢心吗？你若没有取悦上帝的企图，你就不会相信基督，因为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基督。所以耶稣说，只求独一之上帝而来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在有关灵魂的事上，你不必理会别人，不会理会人，不要被别人的看法牵着你的鼻子走，甚至不要受自己的摆布，要先求上帝的喜悦和指引。他已经告诉你，他的旨意都已经记载在圣经上了，他配得你为他过一个完美无瑕疵的生活，并且在凡事上都荣耀他。啊，神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呢？善和恶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我们人就这样认为，啊，我行了恶，但是我也做了善事，我们就抵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功过其三开，啊，有三分罪，有三分过，但是有七分功劳，就算是减了三分，都还有四分。都是功，就 就而且就减了三分过就没有过了，就全部是功了，是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说以功来什么呢？抵过的、抵罪的，没有这样的说法。罪就是罪啊！中国的一些那些贪官或者一些所谓的企业家，他们用不法的手段赚了很多的钱，或者贪污了很多的钱，但他们又拿去什么呢？所谓的去行善。我最早80年代末期，我的一个老板后来就是因为贿赂，很大的一个啊，在中国第一批的亿万富翁嘛啊，他因用其他的有那个不法的手段啊，一下子就暴富了啊，就暴富了。但是他每年都有捐献给中国残联、中残联邓土芳负责，他跟邓土芳关系特别好。每一年在80年代，每一年100万，就是以这样一个公司捐给他，他就认为心里就平安了。虽然用了那么不法的手段哈，赚了那么多那样的一些利润啊，那么多钱哈，但是呢，虽然是不法的，但是呢，他有行的善，捐了钱给残疾人联合会，所以说他认为就抵消了，很多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善和恶是可以互相抵消的。神说恶就是恶，应该受到惩罚，他并没有让我们什么呢？先行善啊，他乃是要我们先荣耀他儿子耶稣的名，以此来尊崇他。所以我们看，用耶稣的话说，就是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你若尊敬上帝，不要先忙着什么呢？去做善事，或者替未来拟定一套计划，你可能很有可能一如既往半途而废，你根本无法用好的行为和行动来取悦上帝，荣耀他，因为你的本性是恶的，你的肉体也是那样的什么呢？软弱不堪的，你永远无法达到旧约和新约的标准，因为你是什么呢？正如大卫在诗篇里所说，他说因为他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也是在罪孽里生的啊，我们之所以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你要讨上帝的喜悦吗？那就去思想其中的意义，但这做不到。人怎么能满足上帝使他喜悦呢？啊，人不能满足上帝的，人满足不了的啊。但感谢上帝，他已经为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上帝实际上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尊敬我啊，你就必须先尊敬我的儿子，讨他的喜悦。你若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为使你称义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若靠上帝的力量去帮助去讨上帝喜悦，遵行他的命令，你就能从独一上帝那里得到荣耀。我们使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能使上帝喜悦呢？就是与基督同行，与基督联合，在基督的生命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做的一切，也就是活在圣灵中，我们的一举一动是受圣灵的引导，那就能讨神的喜悦，是因为我们这样做是讨了他的儿子的喜悦。难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人啊，说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来，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但论断我的乃是主。他在那里说的这个论断，就是说有人说啊，你不得了，你怎么夸奖他，怎么也保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他说我不受您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啊，这样的一种评价。他的意思是说，我对这种事情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也试图讨好别人取悦自己，但如今我已经放弃这样做了，现在我只讨基督的喜悦，我只追求从他来的荣耀，我只需要那一天他得到他的什么呢？称赞。世界的荣华富贵不能使我真正的快乐，从前我虽然像法利赛人一样啊，那样的才华出众，却始终是啊，没有喜乐，愁眉不展的啊。而追根究底来说，别人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能影响我，他们无法使我真正的快乐或者忧伤，他们或许能够杀身体，但却不能伤害灵魂。 别人对我的看法有什么要紧呢？啊，人对我的看法有什么要紧呢？他们不过是人，不过是受造物而已，早晚和我一样会死亡。他们所提供的荣耀毫无价值，既不能满足人，也不能持久，何必接受人给我的那种暂时的荣誉呢？为什么不从今天就开始寻求从上帝来的荣耀呢？你只需要接受上帝儿子做你的救主，信靠他，使他向他祷告，依靠他的帮助，尽你所能的荣耀他的名，寻求那只有上帝能给你的荣耀，你就必然得着啊，你就必然得着。他可以为你带来内心的平安，所以说那些你过去那些苦恼、那些烦恼、那些压力将一扫而空，你可以在跌倒或者失败的地方得胜有余。虽然世人对你表示出冷嘲热讽，但你知道你将从上帝得荣耀和喜悦，那是永存的荣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寻求他，寻求荣耀，因为上帝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啊！我们低头有点默想。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借着这段话语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啊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是吧，我们常常是去啊讨人的啊讨人的喜悦是吧，我们是求人的称赞，而从来没有缺陷，没有不愿意来寻求你的称赞，不从你那里寻求荣耀是吧。求你饶恕我们的这样的罪，也求你帮助我们是吧，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真正的啊定睛在你的身上是吧，定睛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啊永远的啊永远的啊福乐里面，就是在那天使啊在那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啊那永恒的福乐。我们向你献上这样的祈求，感谢你，也求你保守啊你的儿女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吧，不为这世代所有一切的花花绿绿所吸引和诱惑，使我们的眼目啊转离你，而是要我们真正的重新的啊转向你，单单的来寻求你，讨你的喜悦。感谢主，使我们能够凡事都以你为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